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最近呢，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是认识大使命。我还是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会从教会的视角来看如何践行大使命，而不是单枪匹马的出去传福音这么简单。在上一讲，我们也特别提到以督责的方式教训人，施洗和教训是并列的，而不是单单发放一个受洗的证明就没有了。那今天在系列课程的第六讲，我们会一起探讨加入教会和自觉的委身教会，这是一个基督徒个体需要去做，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事情。我曾经呢拜访过一些教会，那些教会实行成员制，所以加入教会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有仪式感和神圣感。因为如果你要加入这间教会，那么你需要接受这一间教会牧师的面谈。一开始牧师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你的住址、你的职业、是否有配偶和孩子等等，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很快呢，牧师就会问到你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也就是说牧师需要了解你的信主经历。最后牧师还会请你在简短的时间内解释一下何为福音，也就是说你是怎么理解福音的。在这里呢，牧师希望你能对福音中关于神、人、基督的说法以及人对福音的必要回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说神是良善的，他创造了原本良善的我们，然而我们却犯罪得罪了神，招致了他的义怒，也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都必须死，且永远的与神隔绝。因此基督来了，他活出了我们本应该活出的完全的生命，却以羞辱的方式死去，而这原本是我们应该承受的。他独自担当了神对罪的刑罚，成为赎罪祭，然后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救赎了一切悔改和相信他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的陈述你对福音的理解，这样的陈述虽然简单，但却很全面了，把福音中该包含的内容都包含了。如果在这样的谈论过程中你遗漏了什么，牧师就会问一两个问题帮你弄明白。比如有时候人们提到耶稣为了赦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忘记了他已复活，这个时候牧师会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帮助他们澄清，他还在坟墓里吗？等等。更多的时候在谈话的过程中，人们对悔改只字不提，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救恩，人该有怎样的回应呢？如果对方只字不提，所以牧师可能会这样问：假设你有一个朋友，他自称是基督徒，但他却和女朋友同居，对此你怎么看？牧师其实期待借着这样的问题帮助对方有一些思考，人该有怎样的回应，人对福音、人对救恩该有怎样的回应。甚至希望对方回答说，一个人若依然活在不悔改的罪中，就不该称自己是基督徒。耶稣要的是门徒，而不仅仅是归信的决定，他想要的是那些用圣经的教导来塑造和改变自己生命的人。再来看看 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一条命令，去使人做门徒，给人施洗，以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那条命令是这么说的吗？不是的，亲爱的朋友，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给门徒的最后一条命令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要求教会不仅要把耶稣的吩咐教训给人们，还要教训他们去遵守。这意味着成为门徒，或者说成为基督徒，不是门徒的人算得上真正的基督徒吗？不算。为了使人做门徒，而不是一次性决策者，使徒通过职堂来传播福音，并在新建的教会中培养门徒。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职堂的意义在于，成为门徒包括做出一系列自觉的承诺，从而遵守圣经的教导。我经常用一个三角形图来解释合乎圣经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三角形的三个点分别代表你，也就是单个的基督徒，另外一个点呢，代表全体会众，以及最后一个点就是教会的牧师，或者说教会的长老。三角形任意两点之间的箭头表示新约中数不清的命令、义务和责任。假如没有教会的众肢体，没有教会这众多的弟兄姐妹，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完成这种种的命令吗？我们从牧师开始说起。希伯来书13章17节形容牧师是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因此牧师将来是要向神交账的。但他们为谁交账呢？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吗？当然不是的。是整个全城市的基督徒吗？也不是的。确切地说，牧师是为自己教会的那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个体去交账。这意味着牧师既要为教会中个别弟兄姐妹交账，也要为全体会众去交账。牧师对于我个人负责，也要对全体会众负责。一位忠心的牧师会两者兼顾。如果我们在三角形的另一个点观察其余两个点，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个人有责任顺服特定的牧师，接受特定牧师的监督，而不是全世界的牧师。我有责任爱护和鼓励特定的基督徒会众。最后，我们来到第三个点，也就是一群特定的会众有责任确认并支持特定的牧师，他们也有责任来爱护和鼓励我个人。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会众之间的关系。这种描述你完全可以在新约圣经当中看到，尤其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加入教会以及如何在教会当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更重要的是，假如你没有自觉委身教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可能完成新约当中这诸多的命令。在罗马书12章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紧接着在16节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些呢？如果我们不委身在地方教会当中，那如何彼此同心呢？同样的，新约圣经也多次要求基督徒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经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不加入， 也不委身于一间地方教会，我们如何践行彼此相爱呢？而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人们又怎么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呢？对不对？所以自觉的委身是非常的重要。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自己省察，也要彼此省察。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经文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如果我们不加入也不委身在一间地方教会，我们怎么透过他们来省察自己以及彼此省察呢？对不对？另外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要顺服领袖，顺服教会的领袖。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到13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睜。在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经文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在圣经的彼得前书5章5节经文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加入也不委身在一间地方教会，这里所说的顺服依从该如何实现呢？没办法实现。所有这一切不仅发生在你和朋友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当中，即使是异教徒他也有朋友，而且也发生在地方教会当中。自觉委身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对于合乎圣经的门徒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他为我们的门训提供了具体的形式，因此要想完成大使命，通常我们就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投身于职堂的工作，培养一批自觉委身教会的会众，是我们使人做门徒、教训人遵守耶稣吩咐的重要途径。那大使命中是否有这种自觉委身的设想呢？其实有的。再说一遍，他要求人借着洗礼来达到对教会的自觉委身。在受洗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呢？两个人必须达成一致，他们任性的是同一位基督，并且身上都带着耶稣的标记。注意，这里隐含着对彼此的确认。当我们委身基督时，我们也彼此委身。这就好比一对夫妻的两个孩子承认他们是兄弟姐妹一样。除此以外，主餐以可见的方式延续着这种对彼此的确认，借着杯与饼，我们统领基督的宝血与身体。保罗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因此我们切不可随便吃喝，忘记了这是主的身体。这些圣礼是个人的神秘经历吗？不是的，它是主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自觉地委身于他，也委身彼此。完成大使命的方式不仅仅是个人布道和宣教，还包括通过职堂建立教会，人们在其中通过洗礼和主餐成为教会的一员，从而委身基督，也彼此委身。亲爱的朋友，这样说是不是格外的清晰了？我们会传福音，建立教会，在教会当中给归信的人施洗，然后将耶稣的吩咐和命令教训他们遵守，并借着主餐彼此确认。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加入教会和自觉委身教会的基础之上。愿神带领你借着地方教会的职堂践行大使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在认识大使命的第六讲，我们讲的非常的重要，就是加入教会与自觉的委身。
嗯，
就是我们说到大使命嘛，就是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
嗯哼，
建立教会之后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耶稣基督所命令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些事情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加入教会，委身在教会里面，并且得到牧养，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我可以抬一下杠。
嗯，
耶稣没有让我们加入教会的。
对，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你说，
但是他的教导里边没有加入教会，或者说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加入地方教会这样子的一些教导。
嗯，
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呢？你会发现门徒们在履行大使命的过程当中，他们四处就分散了。
嗯，
坦白讲，在过去那个年代，通信不方便，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就导致他们分散，可能就是分散了。
嗯，
那没有办法长期的聚在一处，那怎么办呢？难道就不再是教会了吗？或者难道不再是一个群体？可能他们会想到耶稣教导你们要彼此洗脚，又彼此相爱等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操练的时候，其实由此而开始了初代教会这种成为教会的模式，在每一个地区会成为一个团体，这些团体之中彼此再去操练耶稣基督的教导。我觉得这个就是教会雏形的一个形成，
而且我也觉得这也是教会它发展的必然经过的。
对对对对，
嗯，
就是教会发展的必然经过。
嗯，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把他的教导再教导给众人。
对啊，
那我们就很显然需要一个群体的环境。
对，这个群体环境在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具体的教会。
对
对，
没错。
嗯，那今天讲到说加入教会和自觉的委身，那你们会觉得啊，加入教会和委身教会的重要性在哪里？
其实我刚开始就是信主然后受洗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就是受洗其实就是我们加入教会的一个开始
标志。
嗯，标志。
嗯，
对。
嗯嗯，
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啊，我们通常都会带入一个视角吧，就相当于说我在哪里接受的福音，
嗯，
是谁传给我的福音，是谁带领我进入到这个永生之道里面，那么我首先已经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了。
嗯，
自然而然的就像刚刚思雨所说的，哎，我就加入了他所在的教会，这是我已经建立了关系的一个群体。
嗯，
所以呢我就很自然的加入到这个群体。但是我想呢，今天我们所说的加入教会首先可能是一个宏观的。
嗯，
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必然要进入教会这个群体。
嗯
嗯，
这个时候还没有指向说哪个地方教会的问题。
嗯
嗯
啊，但是具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的心目当中，信主时间长了之后开始有一些选项，哪间教会更好？
嗯，
啊，哪间教会更合我的胃口？
你这里讲的教会就是一间具体
具体
的地方教会。
对
对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就是说
选过教会？
对，选过教会，或者是说啊，我从信主到现在，我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教会。
要换过教会，因为搬家，因为立场等等，会换过教会。
我跟张凡也差不多，
对，
也是换了地方，以及。 立场的一些问题。
对，所以我会我也换过，
但换的不多啊，大家不要误解。
对对对对对，不是频繁的换教会，因为我们今天提到要委身教会嘛。
对对对，
所以。我想二位也可以为我做见证，就是我是一个委身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并不是流浪在外面的弟兄，虽然曾经换过教会，但是那个换就是一次性的，并不是长时间的流浪在外面。
对对对，而且是一种清晰的，
对，
并不是这个礼拜呢我有想法去那间教会，下个礼拜呢我换一间吧。我们今天为什么除了加入教会还有一个叫自觉委身呢？这个委身的部分就是在提醒一些弟兄姐妹，就是不要误认为我没有停止聚会就相当于加入教会。
对，
嗯，
我曾经就是为了选择教会的时候，我也是向神来祷告，希望有一个可以委身的教会。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去过不同的教会。那我现在所在的教会，我委身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嗯，其实刚才呢，你们都提到说，所谓的加入教会呢，并不是说我定期的出现在这间教会来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聚会或者集体的活动，就代表着我加入了委身了这间教会。
嗯，
而是说你跟这一间教会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一个又一个的肢体之间有没有真实的生命的连接，这才是委身。
对对对，而且呢除了这种关系上的，还包括一些什么呢？我们深入其中的，就是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啊，参与教会的一些圣礼的活动啊等等这些。因为坦白讲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在不断的问题暴露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不断的被修正的。那么如果你委身了一间教会，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看你是好的和你看这个教会是好的，恰恰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生命当中的那些缺点、问题，甚至是那些刺，但是又能够彼此的包容接纳，在爱中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可以接受被督责、被教训，逐渐的修正。
所以我们在选教会的时候，不是选一个理想的教会，
也没有理想
的
教会，
没有，
对，也没有理想的教会。
包括现在，我觉得我们三位啊，自己所在的教会也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对，
其实不一定没有理想的教会，就看你的诉求是什么。如果你的诉求是加入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俱乐部的话，有可能是有的。这就是说，我们可能参与了一间教会的聚会。但未必深入其中。
对，
你站在边缘，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距离产生美嘛。
嗯，是，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委身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深入的。
嗯哼，
你会发现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比方说信实、仁爱、温柔等等。
嗯，
它这些特性呢，是人跟人之间接触的过程当中才能产生的。
没错，
你把你放在一个孤岛上，你说我来看看你的忍耐，你忍耐谁呢？你忍耐的实际上是你身边的一个不可爱的人，就是你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跟教会的实际的肢体之间碰撞、摩擦、服侍、合作、交谈、沟通的过程当中，才会使你的生命得到操练。哦，我忍耐了，我体现了自己的温柔，你的品性才可以得到体现、彰显和操练。
对对，
其实我们常常就是把教会当成一个家这样来看待，就是属灵的家嘛。
是，
那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都会有各种的摩擦呀，当然也有彼此相爱的时候，对吧？那只有在家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更深的能够去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去连接、去关怀、去做更多有关就是家里面的事情。那其实教会也是这样子嘛。如果是脱离了教会，我只是像一个游客，今天来了明天不来了，那其实对自己生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访客，像一个访客一样，就是我虽然聚会是来到这间教会聚会，而且出勤率我也不能保证，但是呢我仅仅是访客的身份，我来到这里我就聚个会吃个饭，但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参与，我也不过问，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不要过问我的事情。
对，
我只是一个访客。
其实当我们谈到尾声的时候呢，就刚刚二位也提到了关系这个事儿，
嗯，
关系是尤其重要的。其实我也能够想象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真的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的情况很特殊，
嗯，
他没有办法保证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聚会，
嗯，
但是呢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他在信仰当中所面对的困惑，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在这个教会的关怀、支持、帮助、教导和督责的过程当中完成的，
嗯，
这也相当于是他委身在这个教会里。
对
对，
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位弟兄，他私下发信息给我，
嗯，
他就觉得这段时间他的生命是很软弱，
嗯，
其实呢，我也跟他讲了一个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嗯，
就是他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
嗯哼，
他只是在网上去听到。所以
吸收属灵的资讯，
对， 对，但是他私下他在真实的里面他是没有跟弟兄姐妹有连接的，
嗯哼，
所以其实我就跟他讲，这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
嗯，
如果不在一个群体里面去成长的话，生命必然就会你会感觉到孤单，你会感觉到很无力。
其实呢，
那个，
对，其实教会的牧师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每个人教会所在的牧师，我们牧师的讲道呢可能真的没有名牧们的讲道精彩，
嗯嗯，
所以按道理来说一个人在网上听到听这些网络上的名牧的讲道应该得到的是更好的牧养才对啊，
嗯，
但实际上完全相反，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听一场道就可以得到成长的，
嗯，
而是在扎根在教会当中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督责、彼此监督、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过程当中得到成长的。所以刚才思雨所提到的这位弟兄，他就是可能在网上聚会听到了很好的信息，但是他没有一个实际的委身的地方教会的生活。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成是一场学习以及考试的话，
嗯，
那可能我们在一开始我们的出发点就错了，
嗯，
也就是说你的考试你所预备的复习的材料预习的材料本身就已经不完整了，
嗯，
所以你的考试呢可能也就不完整。这就让我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说，在新郎要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
拙
的童女，
嗯，
那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五个愚拙的童女也比其他人更聪明，
嗯，
因为他们知道新郎要来，但是他们的愚拙在于没有预备好灯油去等候新郎的再来，
嗯，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以为我只要掌握足够丰富的属灵的信息、圣经的知识以及我对这个信仰个人的理解和体会就可以赢得主的青睐的话，那本身就是忽略了耶稣基督他教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关系的建立。
嗯
嗯，
这是非常好的提醒。
嗯，
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教会当中深度委身，并且得到牧养和成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